威胁迫使索尼取消电影上映，美国准备公开谴责朝鲜。习近平抵达澳门访问，安保森严，防止民主派人士抗议。美国国会议员称，美国与古巴恢复邦交有助其人权发展。欢迎您收看今天12月19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明天是澳门回归中国15周年的日子，15年来澳门的发展如何？是否存有争取民主的空间呢？另外，索尼电影公司被黑事件，美国已经锁定了朝鲜网军，华盛顿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呢？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逸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逸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巴基斯坦军方说，政府军战机和地面部队击毙了40名激进分子。几天前，塔利班激进分子袭击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所学校，杀害了149人。在巴基斯坦开始第三天哀悼之际，政府军在阿富汗边界附近开伯尔的提拉山谷伏击并击毙了至少32名激进分子，还有8名激进分子在西南部巴鲁奇斯坦省被击毙。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抵达澳门，出席澳门回归15年的庆祝活动。澳门政府高度戒备，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10多名民主派人士希望进入澳门，向习近平请愿争取真普选，但被拒绝入境。习近平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当时正值澳门下雨，但欢迎仪式上看不到有人打雨伞，记者也被告知不能携带雨伞，当局在现场发派透明雨衣。另一方面，韩国星期五表示，暂时不对平壤是否幕后策划黑客攻击索尼影业事件做出判断。分析人士说，这次的事件威胁到电影行业的资金流动。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炳哲表示，
要求我国政府确认朝鲜是否幕后指使索尼影业黑客事件是不合适的。关于索尼影业决定取消播映和发行影片采访，我们的理解是这一判断是索尼公司自己做出的。
首尔街头，民众对取消发行这部虚构阴谋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影片发表看法。首尔居民金永素说，
首先我认为停止发行影片采访的决定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是防止恐怖或者朝鲜威胁的最好方法。不过说到言论自由，其他的处理方法也应该得到考虑。
另外一位首尔居民说，
我认为影片推迟供应多少有点遗憾，因为某种意义上讲，发行这部影片本身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注意。
白宫目前将索尼影业遭受的网络攻击事件当作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这件事情目前正在被作为一次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有证据显示我们发现了破坏活动，其意图险恶，始作俑者老奸巨猾。
欧内斯特还说，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考虑应对这次网络攻击的适当措施。索尼取消了12月25日发行影片采访，因为一些主要的连锁剧场决定不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一个自称和平卫士的黑客组织威胁伤害放映或者观看这部片子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上午有关针对电影院现实阴谋的可靠情报。奥巴马总统低调处理有关威胁，他说他建议民众还是去看电影。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说，在对伊拉克的空袭中击毙伊斯兰国3名高层领导人，目前已经确认被击毙的是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的副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军事首领以及担任摩苏尔地区军事首领的一名中层指挥官。这3人是在11月中旬和12月初的空袭行动中被击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索尼电影公司，他们最近因为制作了一部名为《采访》，或者有人把它翻译为《刺杀金正恩》的这部电影，结果遭到了严重的黑客威胁。美国政府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国家安全事件。那么最快在今天，很有可能就要公开的谴责朝鲜是幕后的黑手。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有详尽的报道。荣香你好。
你好，玉文。
是，先跟我们谈谈美国政府它到底在考虑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措施呢？跟我们谈一谈。
最新的报道指出，美国政府正准备公开谴责朝鲜。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下午将在白宫举行记者会，这是他在启程前往夏威夷檀香山过节之前呢最后一个正式的记者会，相信这个问题也是媒体所关注的焦点之一。那么白宫表示呢，这是一起严重的国家安全事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怎么说。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being treated as a serious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
美方正在将这起事件作为一起严重的国家安全事件对待，有证据表明掌握复杂技术的人员发起了带有恶意目的的破坏性活动。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有关调查部门正在高度严肃地处理此事，白宫的许多每日例行会议也已将这个事件列为议题。这些会议由总统的国土安全顾问，有时由网络协调专家主持，这其中包括美方情报部门的高级成员和国土安全部门的官员、军事、外交和执法官员。
那么
这部喜剧片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呢？尽管索尼已经取消放映这部影片，但是呢，部分的片段在网上已经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幕是金正恩乘坐的专机被导弹击中之后爆炸，金正恩的头随之着火爆炸。奥巴马总统的国安团队最近就此密集的磋商，另外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加码制裁朝鲜，但是呢平壤已经很孤立了，再加上索尼是一个著名的日本品牌，日本政府正在和朝鲜进行一个棘手的外交谈判，希望朝鲜释放几年前被平壤绑架的日本公民，因此在这么做之前呢也必须考虑上面的因素。玉文。
是，那么荣香可以说在做出类似决定前呢必须要考虑的各方的因素，就像你说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国际间过去以来一直都有这种对于金正恩进行这种讽刺啊或者类似的事件，那么这一次为什么这样的威胁被美国如此的看重？国务院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美国国务院证实，在影片拍摄期间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的确曾经和索尼的高层主管见过面，但是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公开为人所知，电影的内容并不需要事先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国务院呢也从来不会干涉娱乐和艺术创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美国将永远支持艺术家和娱乐界人士制作和发行自我选择的内容。美方也支持包括电影公司在内的企业自我选择的权利。我们不参与这些决定。我们对任何企图威胁或限制艺术家的言论自由或表达自由的行为感到极为担忧。我们相信无论是新闻报道的自由、个人的言论自由，还是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上的表达自由，不仅是美国的价值观，也应该是普世的价值观。
刚才提到亚太驻青拉塞尔，巧合的是他目前人在新德里和日本、印度进行三边磋商，谈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强化三国在网络安全上面的合作。那么拉塞尔之后呢也将访问中国。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荣香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有关于索尼黑客事件的发展还有相关的反应，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出席澳门回归15周年的活动，但是在庆祝活动的背后，澳门争取民主的呼声是否已经不容忽视了？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抵达了澳门，他将要出席澳门回归15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我们看到，在香港争取民主普选的呼声似乎已经开始蔓延到澳门的时刻，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他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到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主任王建伟教授来谈谈他的观察。王教授您好。
哎，你好，
感谢您参加我们节目。先来看看，这是习近平上任以后第一次访问澳门呢、啊。您认为他此行的重要意义在哪里？那么当然很多人说他可能就是继续来强调一国两制的重要性，您的看法呢？
是，当然因为这一次是澳门回归15周年，逢十逢五这个大庆的话，一般的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出席，所以我想这一次也不例外。那么另外呢，当然习近平亲自到澳门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呢，那也彰显这个中央政府啊对这个澳门特区的重视啊、特别是刚才你讲到，就是说在香港这个发生战争事件这个背景下的我想呢，这个他的访问可能有特殊的意义啊，因为和香港相比的话，那个澳门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相对比较稳定，
嗯
哼，那么经济也持续的发展，然后呢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改革呢也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也在进行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他的访问可能也有这个肯定这个澳门模式或者澳门经验的这个意涵。
是，那么王教授，您刚刚提到澳门的政治改革也有这个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意涵，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就在习近平抵达的时候，机场是下着雨，但是现场不准打伞，只让大家穿着雨衣。那么我们也知道，来自香港的一些民主派人士本来想要到澳门来这个撑黄伞来进行抗议，结果是不得入境啊。那么原来的一些澳门民主人士也被监视了，您认为这凸显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当然这个我想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当然不希望这个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会对澳门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想也不是刚才你讲到的，我当然我是没有注意到，但是从以往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在国家领导人对这个一个地方进行访问的时候，那个中央政府和当地的政府要加强一些管制，这个也不是说一种完全新的这个现象。
嗯哼，
特别是因为这个香港发生的事情被认为是有人把它说是雨伞革命啊，是吧？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可能在这样的这个有一些象征性的这个一些问题呢，可能会负责安全啊这方面的部门可能会比较敏感，
是，
这也是可以预见的，对。
那么王教授，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澳门的一些民主发展的现况。我们知道今年5月份澳门也这个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一个游行活动啊。那么现在香港的这个争取民主普选的呼声是不是已经到了澳门？有人说澳门的国际化不如香港，所以要争取民主恐怕有更多的困难，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澳门因为地方小，跟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那么澳门虽然在回归以后也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当然从这个规模和程度上讲，可能和香港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澳门发生的事情可能不像在香港发生的事情这么容易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那么你刚才讲到，在今年这个澳门也发生过这个游行那么就是反对特区政府的某一项这个政策。
嗯，
那么我的观察呢，就是说这个和在香港发生的战争运动还是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当时引起这个游行的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民众啊对政府就是在这个高级官员离任以后还这个给他们一些比较好的待遇呢是产生不满，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澳门这个民众比较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比较多，那么在一种政治上的诉求呢我想可能没有在香港的政治那么强烈。
好的，
当然这个当然这个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澳门。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来为您报道澳门回归15周年的相关活动还有各界的一些反应，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您也可以登入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报道或者留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中今年最后一次高层会谈落幕了，双方到底达成哪些协议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与中国第25届商贸联委会呢，12月18号星期四在芝加哥闭幕了。那么双方都声称这次呢收获良多，一些彼此关切的重要议题都得到了对方的积极回应。我们现在通过连线在芝加哥采访这次会议的 VOA 卫视记者李宝，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李宝您好。
玉文您早。
是，会议落幕了，那么双方都说这是双赢的局面，先来看看美方是怎么说的。
好，其实对任何的谈判来讲，如果能够达到双赢，那是大家都很高兴的事情。那么我们先讲一下，就是星期四，就是两国代表团呢进入那个正式会谈的时候呢，那么美方呢对这次谈判是有期待的。美方的这个商务部长普里斯克和贸易代表弗罗曼呢，他们在开场白中就说，前一天，也就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呢，两国官员都出席了好几项的那个由工商界和地方政府组织的这个会议，所以大家呢已经充分了解了影响双边贸易的一些障碍，还有一些重大的关切，所以呢，他们呢就是美国官员说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那么过了一整天呢，我们记者被赶出来之后，然后之后呢在谈判结束的时候呢，那么普里斯克部长和弗罗曼大使呢就见记者哈。那么双方呢这两位官员说双方在几十个项目上达成协议，那么其中包括美国企业十分关注的中国反垄断政策，还有呢这个医疗器材和医药这个产品呢对中国的出口。那么普里斯克部长说这个成果呢对美国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给美国带来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我们来听听普里斯克部长是怎么说的。
我们应该知道，美国医药公司直接雇佣了81万名员工，间接支持另外340万个工作机会。目前，美国药品对中国的出口更达到了12亿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官员们认为呢，这些协议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啊，对美国的这个工作机会啊，所以呢，他们觉得如果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而且已经达成这样的协议呢，所以对美国很重要，他们非常感谢。
是，那么我们也知道，有关于中国这个反垄断政策，一向都是美国关切的议题之一。所以美方看来似乎挺满意达成了协议。那么中国方面呢，对于这次会议，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中国代表团呢也召开记者会，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分开的召开，没有联合记者会。那么他们在记者会上呢，证实了双方呢在这个上述领域，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医疗产品呢、还有医药这个产品这方面，医疗设施和医疗产品方面呢，这个上述领域还有包括呢这个反垄断方面达成了多项的协议。那么针对美国特别特别关注的这个中国反垄断政策和实施的办法呢，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连维良说，中国政府承诺会提高执法的透明度，并且会努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听听连维良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想这方面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那就是规范程序，保障权利，提高透明度。
玉文，在这个消费者和两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呢，中国官员说双方答应设立食品安全检查院的交流机制，但是好像没有具体提到美国是否已经答应将放松对中国的一些这个禽类产品的限制。玉文，
是李宝。那么听起来啊，有诸多的议题得到了讨论，但是我相信尽管双边都说这是双赢啊，肯定还是有些遗憾的。美方认为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吗？
商务部长普里斯克呢，他说美方在这次的联委会当中并没有达到所有的期望哈，说这个联委会呢并非十全十美，不过呢即使有记者问他你到底在哪些方面遇到了挫折或是哪些方面不满意，但是他呢不愿意这个具体的列出美国没有达到的这些目标。那就说美国贸易代表呢弗罗曼呢是他在回应记者的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呢，这个关于这个中国是否是取消对一些转基因农产品的这个实施的进口限令，因为有记者也在问是不是这个玉米啊现在可以运送啊这个出口到中国大陆啊，就是这些转基因的这个玉米啊，这位弗罗曼贸易代表说两国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良好的对话，也就是说并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啊，就是这个取消这个限令，这个效果没有达到。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多年来呢美中双边的这个贸易呢是大幅度的这个增加啊，但是呢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也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了解到呢这个贸易赤字呢也非常这个增加的也很快，所以呢美国企业许多的企业家说啊，他们在这个中国市场呢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那么这些美国官员说我们会为你努力来这个争取公平竞争的环境。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李宝在芝加哥为您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有关于美中之间的商贸议题，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专题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美国与古巴恢复邦交，这是改变历史的明智决定还是错误的一步呢？我们要听听美国国会议员又是怎么说。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是一组国际要闻。美日两国的政府在星期五正式决定将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延期到明年的上半年。日本的传媒在星期五说呢，这主要原因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顾虑到明年四月所举行的地方统一选举。那么在此之前呢，希望能够回避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所涉及的集体自卫权这个敏感的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四签署了国会上个星期通过的法案，也正式批准了向台湾出售四艘派里级的巡防舰。台湾的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华民国国防部对于美国政府多年来关心台海情势以及中华民国的安全表示诚挚的感谢。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新决议案，他们敦促将被指控侵犯人权的朝鲜当局来送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星期四通过的这项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案呢，敦促安理会将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的平壤当局来送交国际刑事法院。该议案以116票赞成、20票反对、53票弃权获得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一将讨论朝鲜人权问题。朝鲜的主要盟友中国很有可能会行使否决权，因此不大可能会把平壤送交国际刑事法院。继续是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星期五在朝鲜边界附近逮捕了一名韩裔美国基督徒援助人员。 这名美国人彼得·韩的律师告诉路透社，他被控贪污还有伪造发票。不过呢，这位律师认为当局的指控只不过是借口，他之所以遭到逮捕是因为他成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美国总统奥巴马他敦促埃及总统塞西要关注埃及人民在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等方面的愿望。奥巴马总统星期四与塞西通了电话，他表示美国关注埃及的大规模审判，继续囚禁记者以及和平活动人士还有非政府组织的地位等等问题。有数百名埃及反对派人士在快速审判中遭到判处死刑，还有许多记者被判处了长期的监禁。继续呢，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消息。一名巴基斯坦的检察官说，巴基斯坦政府将要争取撤销对印度城市孟买恐怖袭击案主要嫌疑人的保释决定。这名公诉人说，他将要提请高等法院撤销一个反恐法庭在星期四做出的允许拉赫维保释的决定。这名公诉人说，拉赫维目前还没有走出监狱。拉赫维被控在2008年策划了对孟买的60个小时的袭击，那场袭击导致了166人死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尽管石油的价格下跌，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而制裁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困难的经济不仅会复苏，而且还会更加的强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星期四在年终记者会上向俄罗斯人传达了乐观的信息。他说，尽管油价下跌，卢布疲软，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但俄罗斯经济定会复苏，而且更强大。
经济一定会适应低能源价格这种现状，一定会多元化。其次，虽然我们相信能源价格将维持在低水平，甚至更低，但假以时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价格会再次上扬。我丝毫不怀疑这一天将会到来。
俄罗斯人纷纷赶在通货膨胀之前购买大件商品，普京总统则试图安抚越来越不安的民众。一些居民称经济和卢布下跌是个噩梦，但已经退休的瓦列里比较乐观。
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我认为过一小段时间情况就会恢复正常，现在不过是一种政治游戏。
经济学家警告说，俄罗斯央行为稳定俄罗斯货币而提高利率，这种做法会进一步遏制经济增长。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斯兰·格林贝格指出，需要一个既能应对危机也能严格控制货币的新的经济团队。
今天我们看到卢布大幅贬值，这已经与油价没有关联了，这是卢布本身的问题。现在出现了恐慌，人们感到恐慌，我认为为制止这种趋势，行政控制是唯一的选择。
但普京总统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预示他会为应对紧缩的经济而对政策做出任何重大改变。普京也没有理会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招致西方制裁的说法。
我们不攻击任何人，我们只保卫自己的利益。我们的伙伴们感到不满，首先是美国人感到不满，就是和我们这样做有关，而不是因为我们采取行动在安全领域引发紧张。
与此同时，俄罗斯警方在记者会场外逮捕了大约20名未经允许举行抗议活动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新政策。那么此前呢，美国对古巴实施了50多年的禁运。不过有一些反对者认为，奥巴马超越了他的权力，国会是可以推翻这项决定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特别介绍了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国会可能面临哪些障碍。
古巴首都的居民听到奥巴马总统计划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的消息，都充满了希望。哈瓦那一家餐馆的老板阿比尔·山·米格尔说：
我很高兴，我希望这将开始结束那些不合逻辑的东西，那些东西没有理由存在，而且已经被证明是过时的。
但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古巴人社区，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奥巴马做出了这么多让步，而我们从卡斯特罗那里又得到了什么呢？
古巴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不会很快。美国国务院也需要时间重新审查古巴被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决定。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说，
我们必须审查他们是否已经放弃了恐怖主义手法，我们必须审查他们对反恐国际文件的批准情况。
随后奥巴马总统可以放松一些财政的限制，但是不能从法律上撤销从1960年代就开始的贸易禁运。传统基金会的麦克·冈萨雷斯说，
禁运法案只能够由国会来改变和修改，作为总统奥巴马没有立法权利。
国会所有六名古巴裔议员不论政治派别悉数反对总统的提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卡尔·米查姆说，反对意见也可能会延伸到外交措施方面。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古巴开设大使馆，而参议员们可以拒绝批准大使的任命。
是国会批准为这些使馆拨款，为政府拨款。那么这些参议员们会同意为这个大使馆拨款吗？还是会反对？
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利，但是国会掌管着财政大权，可以拒绝为总统提出的任何事情拨款。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那么就如同报道里所说的，美国政府宣布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以后呢，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非常大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就专访了这一位曾经参与营救被古巴扣押五年的美国公民格罗斯的议员。那么这位议员说呢，他支持美国改变对古巴政策的决定。他同时还以中国来作为例子说，发展经贸关系是有利于这个国家促进民主和人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杨晨、李毅华还有常晓在国会的报道。
12月17号，几位国会议员专程到哈瓦那迎接被古巴关押了五年的美国公民艾伦·格罗斯。其中一位议员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和伦。格罗斯来自克里斯·范和伦议员代表的选区。格罗斯回到美国的同一天，美国宣布了对古巴历史性的政策改变。范和伦议员告诉美国之音，过去五十年美国对古巴的孤立与制裁政策是失败的。
实际上孤立政策等于孤立了古巴人民，却巩固了古巴政权。卡斯特罗兄弟已经经历了八位美国总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尝试与古巴人民接触的政策，更多的交流，更多的旅行，更多的贸易，将来会创造出使古巴更加开放的条件。
奥巴马总统在宣布政策改变的时候，引用了与中国和越南这些共产党国家建交的例子，但是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包括卢比奥等人批评说，美国做出了很多让步，但古巴并没有对新闻言论和选举自由等做出任何承诺。他们认为发展经贸关系并不能自动带来民主和自由。对于这些批评，范和伦议员说，民主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但是假如美国在1970年代没有和中国建交，
中国会更不自由，因为如果你孤立一个国家，受苦的是那里的人民，不是掌权者。古巴就是这样。其他议员们的说法很有意思，他们的结论是，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中国开放是错误。他们想要说的是，如果由他们来做决定，他们就不会这样做。我认为如果没有和中国建立关系，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会更差。
明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会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即将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卢比奥等议员已经表示，他们要尽一切力量阻止奥巴马政府的对古巴新政策。范和伦议员说，国会并不能推翻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等措施，不过取消对古巴的禁运则需要国会批准。
我不认为在近期内会取消禁运，当然我认为取消禁运是正确的，但是考虑到目前国会的政治气氛现在比较困难，但我认为最终会取消禁运。
美国国会还可以通过阻止大使任命、停止拨款等手段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古巴新政策。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朴志强，还有一只山东大老虎。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伟。
是我们今天有两个不同的话题。我们首先要来看看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的案子，在今天有了一个稍微比较新的一个发展，就是他的妻子孟群给习近平发了一封公开信。跟我们先简单介绍这个公开信内容是什么？
这封公开信呢，他当然是现在是这样，一出一个什么公开信，大家先看看他是真还是假，到底有没有这封。现在从各种渠道来证实，的确朴志强的妻子孟群他是发出这封公开信。那么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外公布这个公开信呢，他主要是强调，就现在公安局呢，就是给朴志强的这个罪名是弄得是非常吓人。他本来是参加一个关于六四的一个研讨会，结果因为六四研讨会被抓，结果最后抓了这么八九个月，最后弄出一个几个非常严重的罪名，这就是他们就比方说他说煽动民族仇恨，煽动分裂国家，寻衅滋事，然后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这几个每一个都是很重大的罪名，特别是前几个那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要命的罪名。那么孟群呢，就希望通过给习近平直接的呼吁来引起全部社会对像朴志强这样的律师他们所受到这样的待遇。你如果一个律师仅仅因为说话有一些思想观点来被判以重刑的话，那么对整个律师界对依法治国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另外孟群还强调，在监在扣押期间呢，朴志强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比方说超时间严这非常长，一次审讯10个小时，这严重的影响他本来身体不好，他有这个糖尿病，还有很多很多疾病，都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
是，确实哦。那么在这个公开信发表之后，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因为朴志强的妻子孟群女士，一般来讲我们很少在公开的场合见到她露面或者是发表一些言论。
没事，见不到她。
对，那么在这次发表公开信之后，大家可能才了解到她的大名，或者是她的这个与朴志强的关系。那我们在稍早的时候也曾经试图要联系朴志强的律师莫少平律师，希望能够通过他来与孟群进行一个采访联系，但是他拒绝了，不接受采访。那么从孟群发出这样的一个公开信，也有人说可以想见朴志强现在这整个情况可能是非常的危急，他才会在这个非常时刻发出公开信这样的一个举措。你的看法？
从各种情况来看呢，虽然是像张思芝啊和其他的人也去就是看守所看到过朴志强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各方面情况也还不错，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当初和朴志强一起关进去的还有徐有余也出来了，
是，
还有郝建电影学院的教授郝建等等，还有那么七八个人，现在大家陆陆续续都出来了，结果就是朴志强一个人还关在那里。那么朴志强呢，他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北京，他非常敢言啊，所以这个圈子内的政治圈子内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朴志强。那么朴志强这么抓起来长时间不放，而且检方呢，包括公安局的检方呢，要以这么重的罪名来起诉他，说明这个当局显然要这个杀鸡儆猴，一定要把这个朴志强这个所谓的带头羊给他来就是狠狠地处理一下，以便让所其他的人就是你们看，就是像煽动颠覆国家或者分裂
仇
这些都是不可饶恕的。
是。当然值得我们持续的来关注朴志强律师的案子啊。那么继续呢，我们要转换一下焦点，我们要来看看最近的中国反腐行动打到了山东，而且打下了一只大老虎王敏。跟我们谈谈这个王敏他是个什么样的官员呢？
王敏是一个中共十八大的一个中央候补委员，很重要的一个官员，他在山东，他一直在山东，他的年龄呢就和现在这个习近平李克强包括令计划，就和这一代的人，就是50年代生的，然后在60年代经过70年代经过插队，然后80年代就开始进入这个仕途。他就现在是他是山东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会济南的市委书记，这很重要的一个官员，山东省委的常委。那么中纪委的网站呢，在星期四就突然宣布这个把王敏拿下，结束组织调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下来吧。从中纪委的所有的这个公布的案例来看，只要中纪委一宣布张三李四你下来，你以后就再也没有再出头的机会了。
嗯哼，
这是中纪委拿下来。一般中纪委是星期五，他所谓叫周五现象，星期五晚些时候我就公布一些很重要的大案子。那么这个王敏是星期四宣布把他拿下，而且星期三他还在那工作，给大家讲的是头头是道，我们要如何反腐啊。结果最后星期四他就24小时，网友说24小时被突然拿下。
是，那非常有意思。那么从王敏的下台或者被拿下，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在山东当地的一个官场生态，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很少人可能会去钻研一个省份它的这个政治生态，但是从王敏的下台好像有一些讨论了。
有，因为什么？这是十八大以来山东拿下的第一个所谓省部级的这种干部，这叫大老虎。那么你隔开这个太行山，跑到太行山以西山西一看，已经拿下了七八个大老虎了，就是省部级的干部。那么山东呢，大家以为一直不错啊，就结果突然宣布一下就一下倒下了一个，而且十八大这个中央候补委员，这个是非同小可。就是十八大以来呢，中纪委反腐一共拿下大概七八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而且王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是，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做一张中国地图，然后看看每个省份到底打下了几只老虎来做一个统计。
是是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媒体观察的所有文字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我们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您可以登入查询或者来发表您的看法与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约微卫视年终系列报道，我们今天要和您探讨的是2014年美国国会到底表现如何？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2014年，美国国会仅仅通过了202条法案，可以说是过去24年里立法最少的一年。另外呢，现在美国国会的民意支持度也相当的低，只有15%的民众说他们支持美国国会。从明年1月开始，共和党将要同时的控制国会参众两院，就有一些分析人士说，到时候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将会与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有更多的交锋。下面就是记者塞内所做的报道。
尽管2014年充满了许多政治分歧，在有些事情上，国会和白宫之间还是能合作的。
3, 2, 1。
一年一度的圣诞树点灯仪式充满了节日气氛，但在宾州大道上的国会大厦里，却是另一番凝重的场景。在最后一刻预算案的争执中，许多民主党人对于共和党人所支持的条款感到生气，他们认为这些条款将有利于那些大银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说
And that's why I was so really heartbroken.
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心碎。我不记得我曾经在国会用过心碎这两个字来形容我的感觉。看到这么大的污点印在这么重要的拨款议案上，我感到心碎。
From on high.
移民改革法案是令许多共和党人愤怒的议题。共和党人指控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命令是越权，违反了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权责。这项行政命令将使近400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将对总统在移民改革上单方面的行动尽快做出直接的反击。这些举措预计将包括在边防方面采取实际行动。
不过，分析人士罗森伯格说，移民议题在共和党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歧。
Half the party, or...
半数共和党人，或者说很大一部分共和党人，想要找出一个全面解决方案。他们也了解美国无法遣返这数百万的非法移民，拆散这些人的家庭，美国更无法将时间倒退。不过，也有很多共和党人主张，这些人是非法移民，这是唯一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让他们离开美国。
共和党在今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不仅增加了在众议院的席位，还夺下了参议院的控制权。但罗森伯格说，他对2015年的前景并不乐观。
While we had an election that presumably
这次选举可以视为是人民对总统的不支持，但我不认为总统会这样想。当我们将共和党变成国会的掌门人，我们也还无法清楚确定共和党内的声音是否一致。
芝加哥大学的霍维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共和党人想要向民众展现成果。
they need to demonstrate their ability to effectively govern.
他们需要他们能有效管理政府，他们不能一意孤行地阻挠美国政治，他们需要将事情完成。
无论如何，在明年的新战局展开前，总统和国会议员们现在应该先好好享受节日气氛带来的轻松欢乐。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
那么我们知道，明年一月共和党就要控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了。激烈批评奥巴马总统的议员呢，将要执掌参议院各个委员会的大权。美国之音驻参议院记者鲍曼发来报道说，从乌克兰到中东，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说都会受到严格的审视。
全球冲突加剧，共和党将此归咎于奥巴马总统。参议员鲍伯科克说
：“I have no earthly idea.”
我不知道政府将如何削弱并摧毁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势力，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批评也同样犀利。
奥巴马不了解普京，他根本不知道普京的野心。普京是一名克格勃上校，他朝思暮想的就是恢复俄罗斯帝国。
明年一月，科克将走马上任，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将领导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As we all know, John McCain rarely pulls punches and
麦凯恩从不手下留情，他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也知道总统没有做。
政治分析师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说，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奥巴马的外交政策。
They can limit what the president can do on not only domestic spending, but
他们可以限制总统的国内支出以及涉及国际事务的开销，包括国家安全、军事拨款之类。而这个领域向来是总统有很大自由度的领域。
Traditionally, has considerable freedom to operate.
奥巴马仍有两年的总统任期，但是政治学者威廉姆·豪威尔说。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各个委员会将使人们注意奥巴马的表现。
政治上，他们有强大的动机去强调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方面失误的地方。他们可以确保把这些问题提上议程，他们也可以进行调查。
参议员麦凯恩与国防部助理副部长伊丽萨·斯洛特金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了激烈辩论。
我问的是战略是什么？
我们的战略就是打败伊斯兰国。
I just repeated, that's a goal.
那是目标，不是战略。我要知道战略是什么。
实际上，奥巴马总统也受到本党民主党议员的批评。参议员罗伯特·梅南德兹对于伊朗的核谈判抱怀疑态度。
现在我们所做的对伊朗人正中下怀。
现在美国国会的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美国职业外交官皮克林说，他了解各个委员会未来的主席们，因此并不感到悲观。
我的看法是，参议员麦凯恩和参议员科克都对国家利益负起过重要责任。
国会明年一月复会之后，外交政策之战可能一触即发。科克说，如果伊朗核谈判失败，议员们可能将加强对伊朗的制裁。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与俄罗斯相关的消息。俄罗斯在过去一年对欧洲所采取的更具有侵略性的军事态势，这促使了北约采取新措施来加强防御。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举动为北约组织提供了一个急需要的新使命。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来的年终报道。
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变源自乌克兰爆发的抗议活动，抗议导致乌克兰亲俄罗斯的总统被赶下台。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派遣特工和军队，并强行兼并了克里米亚。其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地区支持那里的分离主义分子，引发一场至今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战争。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战机与船舰与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展开了一系列近距离的对峙。莫斯科所采取的隐秘和强势的行动是二战以来所未见过的。
我认为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北约领导人应当向普京举杯祝酒。
惠特尼曾经担任过英国和欧盟的防卫官员，现在任职于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
健全的北约需要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普京一直愚蠢地提供了这样一个威胁，而且大手笔地提供。
惠特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动激励了北约，导致北约盟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这些措施包括举行更多的像这个在乌克兰西部进行的军事演习，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更多的军队，重申北约将保卫其所有成员国，以及成立一个新的快速反应部队。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马尔科姆·查莫斯说，普京总统想抵消北约自1990年以来所取得的进展，但是他的行动适得其反。
俄罗斯正在寻找弱点，他们在寻找北约盔甲上的漏洞，他们在找北约内部的分歧。显然，北约成员国认为，通过彼此团结一致，他们更有可能遏制俄罗斯的任何举动。
查莫斯说，重要的说，普京总统疏远了他以前在西欧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德国总统默克尔。
在这场危机中，默克尔总理比任何一位西方领导人都做出了更多的努力，试图找到一个外交解决办法。他试图寻求某种妥协，而普京无疑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准备要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北约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经济制裁，制裁以及石油这个俄罗斯主要出口产品的价格下跌，导致卢布的币值一度下跌50%。专家说，俄罗斯经济明年会陷入严重的衰退。
这些对普京都是重大的战略倒退，所以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象棋大师的话，目前对他来说，这场博弈出了很大的问题。
这不意味着普京会让步，事实上，一些专家说，目前的问题可能会使他采取更为敌对的态度。但是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立场开始发生改变。他说，俄罗斯采取了可能开启解决这个冲突并缓和紧张的建设性的举动。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2014年初，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还有叙利亚成为了一股强大势力，可以说改变了这个地区的局势。这个激进组织他们用处决、强迫奴役等非常残忍的手段，可以说震惊了国际社会，也把西方国家拉入了这场冲突。这也使得叙利亚又多了一种战火，政府军的袭击继续的造成巨大的伤亡。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接下来就带您回顾这个地区在2014年的战乱，同时展望他们2015年的前景。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是从另一个逊尼派激进团体伊拉克基地组织衍生而来的。卡塔尔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主任迈克尔·斯蒂芬斯说，伊斯兰国在2014年的迅速崛起震惊了国际社会。
显然在2013年底，伊拉克就出现了许多问题，但那时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叙利亚内战。当伊斯兰国攻入伊拉克之后，整个局势都改变了。
1月初，伊斯兰国攻下了伊拉克城镇费卢杰，亚太基金会国际安全问题主任萨贾尼·戈赫尔这样评论。
这应当是一个警钟，我们最开始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到采取行动时已经晚了。
今年6月，这个激进组织控制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伊拉克军队溃逃，他们的武器和大约4亿美元的资金落入激进组织手里，自此这个组织改名为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戈赫尔对他们的快速挺进是这样解释的。
他们将阿萨德政权夺取的土地还给部落民，允许部落民自治，与当地人通婚。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加强了在当地的地位。
与此同时，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被指责歧视逊尼派，这种指责也助长了叛乱。在巨大的国际压力面前，马利基于8月辞职。伊斯兰国武装挺进伊拉克北部，少数民族亚斯迪人被困新贾尔山脉，数百人被杀，数千人被抓获并被奴役。霍尔德武装人员奋起一战，美国开始对伊拉克的伊斯兰国阵地进行空袭，之后空袭扩展到叙利亚，英国、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参与了空袭，而伊朗也在最近加入进来。 伊斯兰国则通过在录像机前把几名西方人质斩首作为回应，以此来恐吓全世界。
ISIS has unit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ere you have partners that have often had very terse relationships.
伊斯兰国的出现使国际社会联合起来，像伊朗和美国这样处于紧张关系的国家成为合作伙伴，而原来从未打击极端分子的海湾国家也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控制的政府军继续炮轰反政府力量控制区，叙利亚自由军同时与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他们向西方国家寻求武器支援的紧急要求到现在也没有结果。但是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主任迈克尔·斯蒂芬斯说，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
I think next year what you will see is a more express commitment.
我想到明年，美国人会做出更多承诺，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避免伊拉克和叙利亚瓦解，他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支援。
伊斯兰国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分析人士说，各国领导人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除了空袭之外，还需要参加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面战斗。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伦敦报道。
那又到了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杰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几句还有和咖啡有关的流行美语，我们一起去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咖啡。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你想要什么样的咖啡? How about some coffee? Would you like a cup? 想来点咖啡吗?来一杯吧。Sure, I love coffee. 当然了,我超爱咖啡。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你想要什么样的咖啡呢? I take it black. I take it black. I take it black. I take it black. 我要清咖啡不加糖和奶。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in it? 你确定你什么都不加呢? A little cream and su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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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糖和奶。Yeah, I'm sure. I've always enjoyed black coffee. 我确定我一直都喜欢清咖啡。I need a little cream and sugar in mine. Black coffee is too intense for me. 我需要加一点糖和奶。新咖啡对我来说太重口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take your coffee? Do you take it black? Or do you like to add a little bit of cream and sugar? OK, 拜拜。
听完以后让我也想喝杯咖啡了，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12月19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 稍后第二小时也请您继续收看由宁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今晚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看看在美国人气非常高的政治喜剧节目斯蒂芬·科拜尔秀他们告别荧幕最后一集的精彩画面。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2014年进入尾声，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有哪些中国大事牵动人心，又有哪些事件改变世界的走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 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2014年的中国充满了看点，习近平大力巩固个人权力，收紧意识形态，当局高呼依法治国，强力反腐，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落马，中国经济减速，贸易紧缩，房市下滑，引发中国模式失灵瓦解之忧。台湾、香港新时代公民运动崛起，为大陆统战政策带来挑战。外交上，北京改变韬光养晦的策略，凸显强硬姿态和主导世界事务之雄心。那么以上种种对于中国都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么首先请各位先来评论一下，习近平执政两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你觉得习近平采取的什么措施对中国具有最深远的意义？先请刘平先生来点评一下。
好的，如果你要问给人最深刻的印象的话，当然是反腐啊，抓这个大老虎。但是你刚才问了一个，就是有什么深远的影响的话，那恐怕大家更期待他建立起制度，偏偏在这件事情上他和大家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那就是在人权上、在法治上，他没有，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很清楚的给大家看出来他有这样的决心，或者他有什么样具体的作为。
张先生，
我们这个国内当然就是反腐啊，这个打老虎呢，打了两只大老虎，我们看到哈，这个周永康啊、徐才厚，这个呢对这个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事情。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胡温的十年里边，在反腐上是无作为，什么都没做，所以这个腐败在中国大陆现在真的是一个这个无所不在的一个这么一个难题啊，而且这个可以跟这个1949年的国民党相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习近平能够这个真的去打虎，而且这个尤其周永康的这个案子啊，是这个四人帮以来这个第一次，这个常委被打，这个是还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这个国际方面来看呢，这个从过去邓小平以来的这个韬光养晦，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你说他主动出击吗？可能还没到，但是他从有所作为这一点上来说，他确实在做了一些事情。
待会儿我们再讲到外交方面，再请您再评论。那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程晓农先生，
以来两年，习近平上任以来这一年多，特别明显的是，他为了巩固权力，也为了保政权，这个通过打老虎，现在已经达到了把权力集中于他个人一身，所谓的定全党全国于一尊，这个统治模式重新恢复和延续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模式。虽然它有利于巩固政权，但是不见得它能改变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也同样对付不了社会多元化的这个大倾向。
好，破空。
再如前面各位所讲的，反腐是2014年习近平的一个大事和主题。我想反腐的指标意义是很明显的。那么通过8项规定，让那个军队啊不敢喝酒了，官员不敢消费了，另外高档商品卖不出去了，这个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这个习近平还是很得分的。另外，习近平在国内得分的就是他这个把这个徐才厚这样一个曾经是解放军的副统帅打下去，那么把这个政法王周永康打下去，这两件大事有相当的震动效应，因此他在国内的名望直线上升。这个名望迎合了人治中国的一个青天思想，所以这个反腐呢，当然是权力斗争，而且不在法治的轨道上，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另外呢，就是说他通过反腐，我觉得一举三得，一个就是他赢得了国内的民心，第二个就是掌握了军权和政权，再一个就是逼退了政治老人。
好，我想下一个我们再看看经济哈，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就是中国经济愈整乏力，症结在哪里？我想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在今后10年的这个中国经济，你看到什么样的前景？对于老百姓的最直接的影响又是什么？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国现在国内经济面的最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新常态，官方没有详细的解释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实际上它的真准确含义就是经济从现在开始逐渐进入持续的滑坡，然后老百姓开始逐渐进入这个过紧日子的状态。实际上过去10年中国经济一直走在一种歧途上，就是它通过压低工资，用重税盘剥老百姓，养肥了政府，养肥了官员，用这种方式来这个维持这个中国的政权。但结果是这个导致中国的消费低迷，市场不振， 这种情况下，中国一直是靠出口、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但是现在出口受到阻碍，房地产已经开始泡沫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两个大的难题，一个是，如果房地产价格再进一步下跌，大概跌到20%的时候，大部分银行都可能破产。第二，地方政府的债务现在已经到达GDP 的70%，加上中央政府债务已经快接近国际讲的占 GDP 90%的这个警戒线，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其实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经济往上推是不可能了，往下滑也拦不住。而正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现在因为地方政府没钱，正在准备进一步收房产税，所以从今后的趋势来看，老百姓的荷包会因为通货膨胀进一步的萎缩，而房产税会把贪官和中产阶层的荷包进一步掏空。所谓过紧日子就是这么来的。
好，听听破空的意见，你觉得对老百姓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前景？
我觉得中国经济啊，现在是这个持续下滑，实际上是经济周期到了，因为这个红利耗尽，成本高企。我们看到，就像那个土地资源啊，这个工资这些成本都飙涨，还有这个能源资源。另外呢，就是说那个一个人口红利也下降了，因为人口的优势不在，那个年轻人的那个人口老龄化，年轻人的优势不在，这些都导致中国经济下滑，在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乏力。另一方面，如果说预见未来十年的话，我想未来十年中国将出现经济停滞的十年，而这十甚至下滑的十年，这十年中企业的生意将很不好做，企业将抱怨企业生意不好做。一旦企业的生意不好做，就影响到老百姓的工资，可能不会上涨，甚至下滑，或者说是跟物价相比相对下滑。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要拯救这个经济，习近平唯一的办法现在看来就是说，没收贪官的财产，没收贪官的财产之后呢，充实国库。这一招薄熙来在重庆用过，那么在唱红打黑，把这个一没收制充实了重庆市政府的财政，甚至给当地的农民都实行这个医保或者是退休的这么一个低保。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薄熙来在重庆得了人心。那么习近平在政治上实际上是把唱红打黑推广到了全国。那么他在没收贪官财产，我们知道贪官现在清朝是一个和珅巨贪，现在是千百个和珅。你要是把这个贪官的没收过来，
好，我们知道香港和台湾问题是最近就是过去一年外媒关注中国的热点哈。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意见，就是我们知道占中运动是香港回归以后最大的规模最大的公民运动，那么在你眼中占中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以后，香港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香港没有变的地方蛮多的哈，比如说这次这个占中运动能够这个和平的落幕，其实跟这个参与占中的这些示威者啊，他们的这个民主的素质跟他们这种这个法治的观念是有关系的。虽然这个去占中感觉上好像是这个他也是迫不得已了，好，在体制内没有办法表达意见，这个以这种这个公民运动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不同的意见，那最后能够和平的收场，我觉得这个香港人的素质表现出来，这一点没有变。不是说因为这次占中运动并没有取得他们预期的成果而导致任何这个严重的后果。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没有变的，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这个整体的社会秩序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那个经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已经有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心思变，然后这个民众追求普选的这种意愿没有变。所以这个今天战中虽然结束了，这个以后示威者会不会重返这个重新战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刘平年。
我觉得没有变哈，跟这个有没有变的，今天宁馨在节目一开始问了一个问题，还是回答那句话，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因为历史是在不断的在前进的，常常也是不断在改变的。确实香港这个体制它跟中国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维持了。我有香港的朋友说，其实香港人呢就希望能够像天安门一样出动这个军队或者坦克车，很显然失望的。也就是说这个变是中国的领导阶层也在改变，他也希望学习怎么样来这个面对各种变化。而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很大的变化是张华刚才用了四个字，人心思变，就是将来中国政府或者这些港英当对不起香港当局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想到今天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也许他的政策路线还是这样做，但是在具体的作为上他会想到那要不要拿今天战中作为他的警惕而有所调整。
陈建龙先生，您的看法，对香港战争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这个在立法局还有在 特区政府里边执政的这些政商精英啊，是共产党挑选出来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们和香港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迅速的拉大了。现在民心的不满不仅仅是对北京不满，同时也对他们不满，所以这个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严重的动摇和削弱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地位。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香港回收17年啊，这个经过了三部曲，第二中港关系，第一步呢就是说北京得到了香港，但并没有得到港人。第二步就是北京悍然推出他们自以为是的假普选的政改方案，实际上是这个炫耀了权势，失去了人心。第三步就是这一次的占中运动，虽然是扑灭了79天的占中运动，但是这个中共是赢了战役，输了战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的变和不变很清楚，香港的变就是年轻人变了，敢于参政，勇于参政；香港社会变了，勇于抗争，而且持久抗争。那么它不变的就是它的法治精神，它的普世价值的坚守，还有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些公民的素质、文明素质，像用始终的和平主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像我们一个指标性的就是20-30年前，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还有20%-30%认同自己中国人，现在下降的只有4%-8%，这是对北京的巨大挑战。
好，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么2014年，想听听刘平先生的意见，台湾发生的什么事件您觉得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是最深远的？
好的，其实台湾今年有一个太阳花学运哈，然后我也听到台湾有朋友称之为太阳花学乱，那就是你看你怎么样来定义，但是它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深远的。有一个，至少在目前看来，它让两岸关系就变成了停滞，特别是这个像这个服贸协议，这服务贸易协议或者是货物贸易协议，它显然都没有办法具体进展。而现在你不管是马英九总统或者是北京当局在推出什么样的这个这个希望两岸能够再走下一步，即使在经贸现在都没很难有具体的行动，更不要期望说是这个希望能够在政治方面的对话，恐怕更是遥遥无期了。
所以您觉得像太阳花学运这种事情是代表了一种长期的民意趋势是吗？
是不是代表长期的民意趋势，恐怕还要再有一次的选举，一个这个全面的选举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至少它在战术上使得你很多事情就自爱难行了。
这个国民党在这次的这个地方选举中哈，这个几乎是全军覆没啊。其实跟太阳花运动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个马英九的施政满意度特别的低，这个让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失望，让他的这个对手激发出这种这个抗争的热情，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太阳花的运动。那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世代这些人哈，这个他没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些都是从李登辉主政以来出生然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以太阳花运动我们至少在表面上看，他们跟民进党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很接近的，在很多问题上他们不完全跟这个民进党完全一致，可是在统独问题上他们绝对是支持民进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国民党如果主张这个一中各表，这个主张这个两岸关系的这种将来的这种整合啊，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他是一波一波一潮一潮的这样出来，一茬一茬出来，那他们有了投票权以后他们投给谁？说老实话，我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前途是这个不看好的。
不看好。
我对两岸关系啊，这个维持马英九主政以来的这种这个和缓改善也是不看好。因为我觉得年轻的这一代人，他们即使不是民进党的坚定支持者，至少是他们的同路人。
刚才我们都听到了台湾和香港方面，陈晓农先生都出现年轻世代对于大陆的这个认同降低哈。那么中国政府在处理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们面临这种一方面是公民运动的崛起，一方面是对于大陆的认同降低，你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政商政策对港台的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政府从过去20多年来一直实行的叫做政商统战左右台湾，就是拉住台湾的政界商界，试图用统战策略影响他们，认为以这样就可以通过台湾的政商两界来支配台湾，这个对台战略现在已经破局了。实际上很像国民党，我觉得他可能慢慢就要淡出了。共产党花了很多心血在台湾的统战问题上，这个投了大量的资，恐怕都要泡汤。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共其实现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渗透影响控制年轻一代，也许这是永远做不到的。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台湾呢、啊，这个国民党的失败啊，也是共产党的失败，马英九的挫败也是习近平的挫败，连家父子在台湾的崩盘呢，也是中共对台方略的崩盘。至于中共今后怎么办呢？有一个看点就是说，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率团访问台湾，在九合一选举之后，那么他说了一句话，他对服贸的协议最多这个中北京要保持两年的耐心。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威胁。那么两年人家不签服贸协议怎么样呢？那就是不是武力威胁呢？所以这就暴露了北京的一个用心或者野心，就经济绑架台湾。那么如果绑架不成就威胁，是不是叫动武？说这个我们看到啊，刚才我不同意国华说的一句话，说是因为李登辉一个去中国化导致了年轻人的这个不认同，实际上那是次要的。因为香港我说过，香港相反，香港的年轻人是在九七之后成长起来的，是在回归中国后成长起来的。那么台湾香港两地年轻人都反对，实际上的关键就在于北京政权死心塌地的对抗普世价值，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嗯，好，我们再来看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也是外界对于中国国内政策的一个关注焦点啊。那么刘皮健，你觉得中国在少数民族政策方面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好的，现在变成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希望这个你如果要用紧缩的方式造成更大的反弹，然后呢一松手又不晓得会怎么样个变法子，又想起早年这个经济政策什么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收，所以呢就变成了不知道究竟要怎么样做。但我倒是觉得这个所谓这个普世价值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不管是这个汉人或者其他任何民族，怎么样让他受感觉到自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让这样的尊重让我能够对你产生一定的认同，这样的认同然后从心理上反映到实际的行动上，这个恐怕是一个很长远的路，但是却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
对，其实少数民族的问题跟这个全中国这个人民的问题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在谈到民族问题的时候，他们想的比较多的就是在经济上我们是不是给他们一点多一点照顾，可是在政治权力上这方面其实这个控制的非常的紧，非常的严，比这个汉民族所在区域的这种控制还要严。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他这个政策有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收到成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央政府呢，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政策上一方面他想怀柔，另一方面呢在想这个铁腕，尤其是出现暴恐事件以后，
对，
所以他在这个怀柔跟这个暴恐之间啊，在这个铁腕之间啊摇摆不定。那他最大的这个困扰和担心当然是这个来自境外的所谓的这种这个渗透，所以导致呢这个内外勾结，主要还是担心这个恐怖主义的蔓延。
嗯，好，陈小龙先生。
现在在少数民族地区，表面上中共通过高压已经勉强维持住这个所谓的稳定，但是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很多人的这个心中积累的不满是越来越强烈。那么另一方面就是中国政府手头的牌也越打越少了，打出来有用的牌也越来越少。所以由此可见，从今后开始，这个老百姓心中的不满成了中国政府的心头大患。而少数民族的心中心头不满又和汉族的情况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讲更加难办。
我们知道有一个对于少数民族问题就是新疆问题，那么现在至少国内的宣传是觉得新疆的恐怖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有所联合哈，或者至少有这种担忧。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的周边的关系啊，可以画三个圈，一个圈就是台港江藏，第二个圈是周边国家，第三个是世界格局。那么就谈第一个圈的话，我们知道这个都全面恶化，跟这北京的关系全面的对抗。那么香港和台湾是采取了文明的对抗的方式，那么新疆和西藏就相反。那么西藏人呢是这个以死寻节，100多人的自焚来呼喊自己的权利，民族权利。那么维吾尔人是以死相拼，就跟你拼了。那么我们看到每个月都在发生维吾尔人的这个暴力抗争，那也就是说压是压不下去的。难道说你要把1000万人维吾尔人都杀掉吗？如果你真的把1000万维吾尔人都干掉了，那叫惨胜，那不叫做你什么胜利，或者叫惨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根本的问题还出在北京。如果说维吾尔人的这个恐怖主义，或者说极少数人所从事的恐怖主义跟国际恐怖主义有结合的话，那是北京的政府造成的。我觉得这个现在如果政府不对的话，宽严皆误，宽又怕自治独立，严的话又怕暴力反抗。北京政府调节政策，尤其调节他的这种政治理念是非常关键的。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外交，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大家对于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一个最大的观察，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改变韬光养晦的政策，而采取更为主动的这种态度哈。不管是在对邻国的问题上的强硬，还是说在主导世界事务方面显示雄心，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呢，还是一个不明智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因为谈到习近平的这种这个主动出击也好，或者有所作为也好，跟他比较的是特别明显的是胡锦涛了，啊，他之前的胡锦涛。我们知道胡锦涛比较低调，胡锦涛呢也比较拘谨，可能跟他的家世啊、这个经历啊有关系。而习近平呢，确实是这个比较主动一点。客观的因素是在这个习近平现在主政的年代，中国的实力比胡温十年要强了，这个包括军力，所以他可以动用的资源也多了。再一个，这个中国人啊，这个民心，这个老百姓都是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其实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
对，
这个奥巴马总统之所以这个被人这个指责，就是因为觉得他软弱。这个马英九在台湾被人家这个指责，也是因为
优柔寡断，
优柔寡断，一事无成。
对，
那习近平在这一点上，他很了解这个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很了解民心，所以他在过去这个外交上啊，中国这个趋于比如说这个韬光养晦的地方，他现在就表现得好像这个有所坚持了。我觉得这个说明智还是说这个愚蠢，这个其实都不是很好说，还是要具体事例具体来看。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要肯定，这个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从这个阳光之源的这个西奥会之后啊，这中美关系遭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一度时间哈，真的是这个怎么讲，对抗好像超越了合作。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维持斗而不破，而且在这个北京这次的这个
亚太
经合组织会议上，这个双方呢相见甚欢，这个奥巴马还去了这个国事访问，我觉得这也是蛮不容易的，这也是一种这个外交成就了。
好，那听你刘片，你觉得过去一年习近平在外交上哪一招是臭棋，哪一招是高招，你来点评一下。
好的，臭棋跟高招是一件事情，就是跟日本的关系。所谓高招就是，所谓中国实力强大，你知道今年是甲午年，120年甲午战争，中国是在所谓的这个强兵强国之后打了一场大败仗，你就才能够充分了解到不变法就不足以图强，也就是你在所谓的国力强大是什么个强大，是这个国家体制的强大，是这个民间财富的强大，或者是你的船坚炮利的强大，这个希望这个中国领导人能够体会到。那为什么说，所以说我说这是一个好棋也是个臭棋，跟日本的关系，你要不然就不见人家安倍，你要见安倍就应该表现出一个主人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我们在这个透过这些画面上看到，觉得也许你满足了某一些中国人的所谓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在同一个时候你让这个国际上看到你是真心的诚意要改善这样的关系，或者是你只是图这个一时的痛快而已呢？
好，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点评。
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一年当中外交上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享受了一下亮剑的愉快，但是呢收获呢是乏善可陈，周边国家反而感觉到中国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威胁。那么如果谈到高招呢，也许他和奥巴马在瀛台的这个会谈是一个高招，就是迅速的缩小了双方领导人之间的距离。如果说有臭招呢，那就是拥抱普京是一个臭招。现在普京自己已经陷入泥潭了，如果习近平继续把手拉得紧紧的，那就会被拽下去。
好，破红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刚才讲了第二个圈啊，就是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显然中国处理周边的国家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被动，而且陷入了那个对抗。那么如果说凑齐的话，两招，一个就是这个把钻井平台放到越南近海，结果在越南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围攻下，他最后不得不撤走，灰溜溜的撤走，实际上对付不了越南。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刚才刘平先生讲的，那么就是臭脸外交，就是又要跟日本呢和好解冻，又拿出摆出一副臭脸，显得非常的不文明，没有气量，最后跟日本的关系又接兵。另外呢，就是说如果高招的话呢，我部分的同意小龙的说法，就是说他这个跟美国这个握手，实际上他这个实质是说，尽管中国走近，但是呢，中国还是没有掉到俄国的陷阱中，还是把中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庄园会谈到那个瀛台会谈呢，都显示啊，中国还是把握住了中美关系这个主轴。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软性的东西。我想请各位点评一下，很快点，就是中国过去一年最具有启发性的或者娱乐性的新闻或者社会新闻是什么？张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好看？
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一直在讲这个反腐啊，其实这个有一家媒体做了一个统计，这个今年落马的这些这个大概不是大老虎了，中老虎哈，大概有53位贪官这个落马，然后这个落马以后呢，就表示要忏悔，其中有14位忏悔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个我听了以后啊，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的儿子该贪腐还是不该贪腐啊？如果是农民的儿子不该贪腐，是吧？这个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你说这个你为什么要去贪腐？农民的儿子会贪腐，那以后是不是定一条，农民的儿子不能做官？所以我听了这个就有点这个
很有娱乐性
啊。
刘平先生，您的看法是？
是我同意张国华讲的这个娱乐性，但是它背后其实带着眼泪的。大家对你这个农民的儿子的期望是什么？然后你给我们大家的结果是什么？我想到这一年呢、啊，这个娱乐性的新闻、啊，是很多媒体啊，他在报道的时候给了一些我们很具体的形象，比方讲说，抓到一个贪污啊，当然很多名词啊，什么表叔啊、防疑啊之类的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具体的东西，比方说抓了一个贪官。然后说贪官的房产呢大概有上百处，所以光是房门钥匙啊就带了一兜才那个带走。又比方讲说这个每天换表，结果要换这个一年才能够把这个每天换一次表才能够把它换过来。所以带最有趣的就是我跟我儿子就赶快那边算那个数字，他说在徐才厚家里面呢取出来的现金从正量从这个一吨，这个后来我就跟我儿子算一顿到底有多少张钞票，后来发现按照100块钱人民币的重量来算的话是1亿人民币。
好，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在社会新闻方面有一个跟反腐直接相关的新闻，一个现象，就是这次反腐打了不少老虎，然后顺带着把央视的很多主持人也给打进去。央视我们都知道是党的喉舌，但是现在呢，他的很多美女主持因为和贪官的情色关系呢，把央视带上了个黄色标签，所以很多央视主持人，一些美女们，不管他干净还是不干净，现在老百姓看电视的时候，纷纷议论的就是这个人和哪个高官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女主持现在给央视抹了一道黄色的痕迹，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擦不干净了。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一个娱乐性的新闻就是啊，本月12月11号，有几名中国人大闹这个泰国亚洲航空公司。那么这个一个中国女的女游客，她在飞机上啊，她要求那个吃方便面，泡方便面，结果泰国小姐送开水送晚了一点，她就把这个方便面连开水泼在这个空姐身上，而且破口大骂。另外三个中国人呢，这中国男的就起来帮腔，啊，一会儿又说是这个质问这个空姐说，你以为老子花不起钱？我想你花得起钱，你何必泡方便面呢？一会儿又说是这个老子要把飞机炸了，那你把飞机炸了不是恐怖分子吗？一会儿说自己有忧郁症，一会儿说自己要自杀。我想你自杀就自杀，何必去麻烦别人呢？说这个，而中国官方媒体呢更搞笑，就是把这些行为呢定义为任性，说中国人有钱了不要太任性，或者中国游客你何事不任性，完全不承认这些行为是粗野、野蛮、不道德，是一个民族道德崩盘的象征。这个跟这个劣质的制度、领导人的不成熟、领导人的任性有极大的关系。
嗯，好，最后我就请各位用30秒钟时间来，如果我们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刚才陈伯公提到一个，就是为今天中国社会这个精神气质把脉的话，请大家说一下，你能概括出什么词语？就是说中国今天好在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又在什么地方？张国华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中国人啊，这个好的地方我觉得很明显了哈，这个有这么多问题，很多人日子过得很不顺心，这个跟过去这个直线相比，可能这个收入比过去高了一点啊，这个衣食可能没有太大的这个忧虑了，但是贫富差别这么大，可是老百姓还是能够这么安居乐业啊。好，我觉得是中国人的素质也是很高了。这个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就是说，真的是全民向前看。这个过去我们讲，这个国民政府年代，旧的这个年代叫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推磨，真的是今天中国的真实写照。
刘平先生，您觉得呢？
好的，我觉得
国华刚用了一个字，说人民的素质还是很高的。我这个跟这个很多朋友谈到，从一些讯息里面得到，就是你不管这个社会怎么样的，这个或者是向前看，或者是这有太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在社会广大阶层仍然看见人性发扬。最新的一个，说有一个人太太冻死在街头，他就不舍得，就一直抱着太太，啊，就是你就发现这个人性，不管在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那个最基本的人性仍然是散发着光明的一面。但是怎么样让这样的光明的一面成为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恐怕是领导人必须要念兹在兹的。可是在制度上，或者是在心思上，或者在精神，在这个守法的精神上，恐怕这对领导人来讲还是很严峻的考验。
陈建龙先生，
我觉得我的看法稍微悲观一点。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活着，但是活得失去了灵魂，道德和伦理呢被踩在脚下了，手中就两块牌子，一块钱一块色。
好，很短。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最后30秒。
我是觉得中国如果好的方面就是6亿网友的觉醒。这些网友啊，在这个网上围剿像这个周子平啊，这个花千芳啊，范曾这样的这个御用文人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奉承者。那么这个6亿网民呢，就在我们看到，就不仅台湾香港的年轻人可能让人刮目相看，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也可能让人刮目相看。如果说不好的方面，那当时这个不仅官场腐败，而且人心很腐败，包括这些道德沦丧的事情啊比比皆是，这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一个警钟。
嗯，好，有关2014年这个中国的重大事件呢，我们就回顾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2014年哪些大事又改变了世界的走向。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12月19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2014年的国际社会热点颇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引发东西方紧张，新冷战隐然成型，中东局势乱象丛生，伊斯兰国趁虚崛起，世界面临新的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被种族冲突和虐囚等内外难题所困扰，国际威望面临挑战，马航失踪，埃博拉病毒凸显人类技术的缺陷，石油价格大跌打乱全球经济格局。那么观察世界局势，这些事件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听嘉宾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从美国看起。我们还是用一个大的话题吧，就是过去一年来，我想请陈伯公先生你来跟我们说一下，你认为最说明美国精神的一件事儿，在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觉得对你最有启发的？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个民主党方面这个主导的一个虐囚报告，那么把很多年前反恐战争期间小布什政府对待这个恐怖嫌疑所施的一些酷刑啊、逼供的手段呢公之于众。这件事情呢，这个虽然有争议，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就说这个反映了美国的一种价值，就这个他有自我反省能力、自我揭短、自我修复能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最强调是美国价值，就是我们跟恐怖分子不一样，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即使在反恐战争中也要坚守我们的人道和人权原则。
嗯，陈建龙先生，
过去一年美国的奥巴马当局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然后呢有效的把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从20%降到了15%，剩下的人是自己不想要医疗保险。嗯，那么给了老百姓这样一个大礼包，用习近平的话讲，那就吃了政府的饭就应该不能砸政府的锅了。但是美国老百姓通过选举表现出来的是仍然对奥巴马说 no。
对，
所以这就是美国精神的体现，那就是在美国总统花政府的钱买老百姓的好是换不来选票的。
嗯，好，张国华先生，您觉得过去一年最体现美国精神的事情是？
其实我跟这个破空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是蛮相似的。我觉得这个美国参议院的这个虐囚报告啊，既是美国过去一年来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最反映美国社会弊端的一件事情，同时又是美国这个精神的这个所在。怎么讲，这个虐囚本身啊，是让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国的这个反对派、美国的对立面找到一个来骂美国的借口。比如说美国你虚伪， 你高呼着人权，这个打这个人权的旗号，可是你做这个虐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这是一件坏事情。但是呢，这个破空刚刚也讲到，毕竟这是美国人自己把它掀出来的，这个美国人自己自揭其短，就是他的制度本身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制约的功能，能够把他自己的丑事啊掀出来，其实对这个未来防止这样的事情这个再次发生是有很大很大的意义。所以一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件丑事，同时我认为这个事情把它揭露出来其实是美国精神的体现。
嗯，刘平先生您觉得？
都被他们讲完了。我也觉得这个虐囚的报告是很了不起的事。那我只好另外讲一件事情，是这个防治伊波拉病毒的事情。就在这个我朋友在这个医疗界讲，他说你知道美国人呢、为了这个伊波拉病毒啊，然后他们就到这个非洲这些地方去，他是留下遗书的，写了遗嘱的，安排好后事的，他知道这样去可能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但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去的。我们也看到又把那个医生给接回来了嘛，
就这些人去他完全是自愿者，而不是政府派的或者是说怎么样的。
对，他没有拿政府，
对，没有报酬，而是完全是出于自愿的精神。
对，没吃你的饭也不用砸你的锅，但是他就去补人家的锅，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精神。
好，再来看看，我们知道美国社会其实有很多问题，内外交困哈，奥巴马总统。那么我想请大家再点评一下，就是说过去一年最体现美国社会弊端的一件事。那么先请破空说起。
我想呢，就是说这件事也许不是美国的弊端，但是在美国呢有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种族问题的困扰。从这个密州的福克森案件，到纽约这个白人呢、勒死了黑人，白人警察勒死黑人这么一个事件，激起了全美的这个抗议。那么这个抗议，我们知道呢，事实上呢，它事情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案件的判决实际上是独立的陪审团，也就是由四名组成的陪审团做出的判决，根据证据和根据现场做出的那种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却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反弹，那么这个事情就说明啊，美国的种族问题啊，它是由来已久，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它很敏感。尽管黑人致死黑人事件93%发生在黑人之间，但是一旦发生在黑白之间，如果是白人警察对黑人警察造成这样的事情，美国就会闹起来。说这件事情呢，反映了种族问题在美国依然非常敏感，美国社会还是要花大力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嗯，小龙。
我想谈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的民意在2014年明显的出现了与政治家、与国会和总统脱节。今年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率达到了72年以来最低点，只有36%，比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的时候的投票率几乎少了一半。换句话讲，一大部分美国人现在失去了对政党、对共和党、民主两党的信任，也对总统并不信任，但是他们找不到自己可以选择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呢，就是共和民主两党现在忙于对对方进行批评，但是他们也都没有去寻找就美国的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所以这个脱节本身是一个新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这个破空已经把我想讲的都讲掉了哈。这个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种族的问题啊，过去我们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其实现在看起来是这个历史在延续了，这是一个现在进行的事情。就像这个破空刚点到的，就是说这个警察这个枪击哈，这个嫌疑人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黑白之间，大概美国争议不大。只要任何事情发生在黑白之间，都马上就闹得这个满城风雨。所以这一点上来看呢，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远远的还没有解决。那个我顺便再讲另外一点，我就是说这个如果讲到美国这个弊端，其实也不算弊端呐、就是从这个明星的角度来看哈，看这个奥巴马政府，就觉得这个政府啊，你总要做一些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总统啊，这个主政以来，前面我们提到有点像这个台湾的马英九总统，这个他是一个好人，他有他的理念。可是他真正能推动能做的事情好像做的也没那么多。这个没有错，这个在这个这个医疗这个保险问题、健保问题上他确实做了改革。可是我发现啊，对于很多人包括我个人来看，这个健保这个新的方案这个出台以后，其实我们比过去还要这个差呀，这个保的也差，
对很多人来说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健保并不是照顾了很多人，而是让人很多人受害，
而且政府
花了很多钱，
巨大的钱，提高税收等等。好，刘平先生。
好的，我想到一句中国古话，这个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但照逃亡屋。
你要问到美国的弊端，美国的弊端，美国的好处就是很多弊端能够把它掀出来。这个过去这一年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个弊端呢，就是国华刚才也讲到了，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你不是讲花了大笔的钱到底花到哪儿去了，对于这些中下阶层，他们其实啊跟这个所谓这个中上以的这个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越是受了好教育呢，越是家庭环境好的，越能够受好教育，这个社会的这个差距不就越来越明显了吗？在过去这一年里边，这个差距啊继续的扩大。也就是说，这个中下阶层的人，他不管是这个就学率，我讲的是大学，或者是高中的辍学率能不能降低，或者是他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学费来念好学校，他跟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越来越拖得越远，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好，讲了内政，我们再看看外交。那么我们知道，刚才张先生已经提到，就是对于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的批评很多，在美国国内，在国际上其实也有，就是觉得他在国际事务方面软弱无力哈，尤其比如在叙利亚、在俄罗斯等等问题上，那么他们觉得他让美国的这个威望越来越小了，世界也越来越乱了。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的分析，你觉得这种批评，对于奥巴马的批评，你觉得是不是公平？
我觉得我不太赞同这种批评。实际上奥巴马上任以来啊，他奉行的是一个和平主义，如果积极方面说是和平主义，消极的方面说是绥靖主义。那么他的和平主义有他的成效，比如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另外呢，他这个对国际事务呢很多地方采取不干涉、不介入、不出兵这么一个政策，实际上他是在美国一个新的阶段韬光养晦、修身养息，而且取得了效果。美国的经济比如说出现了15年以来的最大的荣景，复苏很快。那么另外尤其是最近呢，这个美国跟古巴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大事情，这个在战略上呢瓦解了，就掏了这个中国和俄国的墙角，另外呢瓦解了拉美的这个反美那个联盟，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让这个美国的后院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当然它有弊端，就说它的消极看是绥靖主义，如果是古巴被培养成像越南和中国那样的，就说养大了来咬自己的这么一个蛇的话，农夫与蛇的故事可能重演。所以说这个奥巴马这个政策完全用他这个软弱无力不能这个说，只是说呢他这个中东局势啊激起了新的恐怖主义，就是伊斯兰国，这个呢是受到最多的批评。
好，陈亚龙先生，您的点评是什么？
我部分同意破空的看法，就是确实现在世界进入了一个多事的年代，不再太平，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和乌克兰。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完全怪在奥巴马头上，美国不是这些事件的制造者，这些问题的发生其实都是那些地区的国家和政府的非常复杂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奥巴马的问题呢，在于他既缺少战略眼光也缺少战略思维，他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临时抱佛脚，结果呢就是处处被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那些地区，在中东和在欧洲，其实当地的各个主要国家对于如何解决那些问题并没有共识。比方讲在欧洲如何对待乌克兰，德国内部就有很多主张绥靖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前东德的共产党变身的那些红色政党，现在他们是主张无条件亲俄的，而这种声音在德国现在越来越强，也影响到了德国政府的那个默克尔总理的立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这些大背景在，美国一国没有办法独立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实际上当地的很多政府本身就是阻挠这些问题解决的原因。
好，张国先生。
我觉得这个奥巴马总统啊，在外交上给人的这个感觉啊，好像很软弱，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这是我们看了以后啊，看了具体的事态以后得出的印象，这个是没有错的。比如讲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啊，这个克里米亚被这个俄国人这个吞并割走了以后啊，这个奥巴马做的最多的就是打电话，这个你打电话能可以把这个克里米亚给讨回来吗？或者就经济制裁，这个有一点这个作用，但是不是最大的作用，他没有办法这个把这个克里米亚给他这个重新这个夺回来。我觉得呢，这个软弱呢，这个除了他的个性使然，最大的原因是形势比人强。美国今天的国力啊和军力虽然是世界上这个第一位的，好，没有任何国家，大概第二、第三，中国、俄罗斯加起来也不是美国的对手。但是呢，因为这个之前 遭遇了这个伊拉克阿富汗的这个战争，所以让这个美国让奥巴马政府啊，这个一遭被蛇咬，这十年怕井绳，所以他在很多时候啊没有办法强硬。我们知道1991年的时候，当这个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的时候，这个老布什总统马上就这个一个是他自己出兵，第二个呢，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这个盟军去一起这个把这个伊拉克硬是这个赶出了科威特。可是今天我们看没有这一幕永远不会再这个重复了。这个一方面是他，我觉得他的眼光有问题，另一方面是形势比人强，这个美国的实力也不如以前了。
刘斌先
生，好的，关键在于有一位这个好多年前呢，他说美国人呢、啊、何不食肉糜。什么叫做何不食肉糜啊？他对很多事情的了解啊，真的不如你所希望的那样子。举个例子来说，你今天讲这克里米亚的问题，从开始美国人干嘛去搅和人家乌克兰的问题呢？所以到后来这个乌克兰自己发生动乱，然后自己保不住克里米亚，你就在叫美国再怎么样强硬啊，恐怕你开始的作为是错误的。你就好像同样这个伊拉克的问题，美国发现后来变成泥淖，你开始的时候你没搞清楚伊拉克是那个区域里面对这个对美国算是最好的了，你找出了一大堆的理由，结果呢可能是随你自己一党之欲，或者是随你一个核心集团之欲。也就是讲说要讲这个刚才这个破空跟小农国华都提到的，就是奥巴马，我们可以把它扩大来讲，是美国的领导阶层这种战略思维啊，或者是战略眼光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就是你觉得整个决策过程本身就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不仅是奥巴马的问题。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世界其他地区，除了美国之外，那么最大的新闻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分裂乌克兰。那么在那之后呢，东西方的关系马上就紧张起来。那么到底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威胁有多大，他的这个野心是不是被夸大了？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那么现在他其实现在是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
我想这个普京的野心啊，不是被夸大了，而是被低估了。当普京当初去肢解格鲁吉亚的时候，就是台湾叫乔治亚，肢解那个国家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以为他会到此为止。后来他去那个瓜分那个去那个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西方甚至也认为他会到此为止。当时我就写文章急声大呼啊，我就说美国和欧盟应该紧急，北约应该紧急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到乌克兰东部，以防那个骨牌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以防那个俄国进一步吞并那个乌克兰东部。结果不幸后来就发生了。所以这个西方对俄国的这个判断是迟了一顿。而普京的野心非常大，这个克格勃头目啊，他确实想恢复前苏联或者前俄罗斯帝国这个荣光，只是说现在的世界变得更成熟了，就说那个如果说伊斯兰国带来了新恐怖主义，普京带来了这个新冷战，但是西方显得很冷静。按道理他们是有负于乌克兰的，因为当时美国承诺乌克兰，如果你变成无核化，那么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完整是会得到保障的，得到美国和北约的保障。但是美国有负于这个，但是经济制裁实际上对俄罗斯发生了奇效，说这个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啊，一个新冷战的方式啊，对俄罗斯的制约比打一场世界大战更有效。
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用新冷战来概括俄罗斯和这个民主国家的关系呢，可能稍微大了一点。我的看法是，俄罗斯它的威胁主要是针对欧洲的，而不是全球性的，所以并不存在一个俄罗斯为首的面向全球其他国家的一个新冷战。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针对欧洲发出这个威胁，甚至不惜用一种半热战的方式在乌克兰制造这样的武装冲突，割裂乌克兰国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以前在美国之音的节目里也谈过，就是普京希望用高压迫使欧盟的主要国家，特别是德国、法国能够顺从俄罗斯，用这种方法来确保中欧还有西欧成为俄罗斯能源的主要消费国，稳定这种经济关系，来支撑俄罗斯脆弱的经济。普京的这个做法完全是一种现代专制者的做法，直到今天为止他嘴巴还硬。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国际石油格局的变化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是最大的受害者，他很快就会面临不得不裁减军费，因为他的国家预算是以石油价格每桶100美元为标准来安排的，现在石油价格正在从60美元继续往下滑，换句话讲，他的国家预算有一半已经泡汤了。明年开始普京可能就不得不削减预算， 他削不了多少社会福利，他只能去削军费。
那么我们再看看日本，我们知道刚刚就是说我们观察刚刚结束的日本大选，那么呢安倍政府的这个权力是进一步巩固。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意见，你觉得这个对于日美关系或者是中日关系又意味着什么？你的看法？
我觉得安倍这个这个重新当选这个哈，并不是令人意外的一件事情。这个他在这个日本啊，还是有这个民意的支持。那对安倍来讲，他最大的问题是这个虽然政治上胜选了，权力巩固了，可是他所这个选前面临的问题。没有变化，那他最大的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如何去的这个振兴经济，这个这是他选后所要面临的第一大难题，也是国内最大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中日关系的问题，这个中日关系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两人这个黑着脸，好，这个冰冷的握过手，这个跟习近平，可是问题完全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呢还是他要继续这个下功课的地方。至于对这个美日关系，我相信美国非常愿意看到这个安倍这个重新当选，因为这样呢在这个美日安保问题上，这个双方的合作会更加的这个密切，而且呢可以这个相互走得更远。嗯，
刘平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警惕的讯号。什么事情呢？这个日本希望维吉尼亚州改教科书，日本反对这个Angelina Jolie 的指导的这个电影 Unbroken 啊到日本去放映，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现在对于过去的历史责任，现在有一点要推卸或者是要翻案，这个是跟过去历届的日本政府有很大的区别。而在安倍啊，在这次的选举获胜之后，会不会让他更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可以振振有词的？他是可以这个甚至是一意孤行的。从长远来看，对不要讲说是这个日中关系，对于日本整个国家的走向其实是很不利的。
但是安倍当选跟他对中国的态度有多大的关系呢？那么请破空你非常简单的点评一下。
我安倍重新当选，而且自治联盟扩大了在议会的席位，这在国内来说是安倍经济学的胜利，在国际上来说是安倍主义的胜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中日关系。我们知道中国在亚洲咄咄逼人，大多数亚洲国家跟中国关系不昧，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跟日本关系亲善，所以说这个安倍政权的巩固坚若磐石啊，这个对亚洲国家是个鼓舞，因为亚洲国家可以团结一心来对抗一个新的威胁。另外呢，就是说对美国来说是个安慰，因为美国觉得在亚洲有个坚定的盟友，但是对北京来说它是如芒刺在背，骨亘在喉，因为这个安倍上任以来所构成的一个半月形的这么一个包围圈，对红色中国、集权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说我将来的走向，我想中国还是没法回避这样的一个日本政治现实。
好，最后我想来看看经济问题，像首先请教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全球石油价格大跌哈，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很高兴，可是这个对于全球经济到底是祸是福？为什么曾经一度引发这个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这个石油价格下跌，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股市下跌我先说一下，只是个暂时现象，昨天就大幅度有回升，上了400多点。
那是因为美国国内政策，对，
对。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石油经济的格局带来了全球经济的重大改变。美国过去是这个在一年多以前，美国从这个 OPEC 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进口的原油是1.9亿多万桶，那么一年以后美国进口的量减到一半，只有9000多万桶。今年六月奥巴马开放了这个美国石油出口以后，现在美国石油出口已经达到和进口量平衡的程度，就是美国差不多现在出口也是将近9000万桶，也就是说美国已经不需要在这个靠进口石油过日子。它带来的巨大改变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没有地方卖，现在中国的需要量也在减少，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带来油价大跌。油价大跌我总的概括一下，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福多祸少，这个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就是说美国从中获利的是比较多的，但对美国没有太大伤害。那么第二个，对中国，中国是先福后祸。为什么这样讲？短期内中国看来进口石油的成本降低了，但是这个好处并没有传达到消费者手里头。中国政府在一方面石油进口价格降低的同时，油价本来应该下降了，但是财政部插手了，财政部加了有汽油消费税，换句话讲，把油价下跌那部分政府从中抽走了，就老百姓照样付高油价。从长远来讲，中国的这个油价下跌，石油经济 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的结果对中国来讲不利的地方还在于，全球经济可能有不少国家开始衰退，包括俄罗斯等等，而中国的出口将会受到很大影响。那么前面我们也提到，俄罗斯是唯一一个这个基本上是有祸无福的状态，就是一蹶不振。
好，那么最后还有大概四分钟时间，请美薇点评一下，就是除了这个非政治、地域政治和国际政治这个领域啊，我们在其他比如说科技啦、医疗等等领域，有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最具有启示意义的事件？我想请各位来点评一下。那么张国华先生，请您首先来说一说您的看法。
那个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刘平在之前已经提到的这个伊波拉这个病毒的蔓延哈。我们医学啊，到今天其实已经非常的发达了，科技非常的发达，包括这个这个医学方面的这个进步。可是没有想到，伊波拉这一爆发，短短的时间里边就有七八千的人死亡，这个大大超过十年前的这个 SARS， 所以这个这一点让我非常的震惊。这个一个病毒可以一下造成这么大面积的死亡，那未来会不会出现新的病毒？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真的需要担心的地方。
现在有一些所谓超级病毒，因为这个病变发生病变以后，那么超级病毒对这个抗生素啊什么都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所以这个在医学界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是的，这个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刘平先生，
我想到我们开头的时候提到的马航失踪这个事件，今天我们人到哪里去啊？那个追踪器啊，装一个这个什么 GPS 啊，警察都可以锁定这个人。这么大一架飞机，这么几百个人，到今天就一点踪影都没有。那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在航空方面努力，在追踪方面努力，到现在这个的导航方面努力，它的成果是什么呢？其实也就回到讲到这个伊波拉病毒，像过去的时候这个还有当年的这个从艾滋病等等，我们人类还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事情是我们的能力简直一点办法都没有，恐怕面对这些事情不管是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更加有谦卑，了解到自己的渺小。
对，好，陈伯公先生。
我也是讲马航事件，这个马航370在3月8号失踪，最后音信渺无。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人类已经发展了这样一个地步，有这个雷达，有卫星，有遥感器，甚至有太空站。那么小的来说，像手机，还有这个谷歌定位，所有的系统都有了。而且飞机本身有黑匣子。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一个庞然大物，一个飞机，这个波音777载客是239人。居然就这么失踪了，各国包括最先进的美国、日本，包括这个相关国家中国、印度或者马来西亚啊，这些都动用了大量的这个搜索，包括澳大利亚，结果是一无所获。这个时候让我感到震惊的就是人类的技术缺陷，就人类发展了今天21世纪什么都有的情况下，还是无法把握对环境的掌握，也无法把握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就人类有一天什么时候能把握对自身命运的掌控的时候，我想这个距离还是非常遥远的。
好，陈小龙先生，您的
我讲一点稍微令人鼓舞一点的消息，就是最近美国的生物工程领域有一个最新的创新，就是它可以用病人的细胞复制出这个病人的肌肉和皮肤，特别有效的可以治疗烧伤，就严重烧伤病人用他自己的一个细胞，通过生物工程的制作，再加上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造出覆盖伤口的肌肉和皮肤，而不会产生排异现象。如果这个技术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将来能够复制病人的器官，对人类的医学的进步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陈小龙先生，因为最后还有30秒时间，我想请您，因为您在经济方面挺有研究，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今后几年，未来几年，你觉得全球经济最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什么？请你非常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
有可能这个新兴国家，中国、俄国、巴西情况都会明显的褪色，那么美国、加拿大、日本可能重新变成一枝独秀。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陈小龙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那么在2014年即将结束的时刻呢，焦点对话祝您圣诞快乐、新年快乐、阖家幸福。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以后再会。